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是诗篇第五十一篇，我们今天讲题是神所喜悦的人。好，首先呢，大家该读经对不对？那个注意一件事情，刚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多了，中文和合本圣经多了一个题标注，稍微注意一下。可是呢，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件事，诗篇第五十一篇，如果你去查考正统的希伯来圣经，第一节是交与灵长，然后接下来才是大卫犯了与八十八犯了奸淫，先知拿单来见大卫，以后作这诗，这是第二节。所以今天我们读应该诗篇五十一篇有十九节，在希伯来人的圣经里面是二十一节。好，所以好，那如果你听我刚才这样讲之后，很明显，也就是说这个诗篇不是只是一个普通的祷告，它是有故事的。好，这故事就发生在有一天大卫没有随军出征，太阳日落西山的时候，大卫没有去圣殿献晚祭，他爬起来在皇宫上选马。在这个时候发生一件事，他看到一个极为漂亮的妇人在那里洗澡。我想请问一件事，在总统官邸附近或者元首的官邸附近是哪些人可以住？亲信哦。所以他看到他一个亲信赫人乌利亚是一个小将领的妻子在那里沐浴，他看了极为荣美，极为心动，就把这个八十八接来皇宫以后，然后后来就八十八怀孕了。怀孕以后，八十八马上去告诉大卫说，大卫，我怀孕了。那我们想这个君王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他没有献晚祭，他跑去在皇宫上学嘛，结果就看了一个不该看，非礼勿视，对不对？看了也不知悔改，还把这女子占为己有。占为己有之后呢，这女孩子怀孕了。我相信这个整个故事，圣经的故事从创世纪第三章到现在一直在反映人心的真实的情况。很少弟兄姐妹犯了罪是说，主啊，我错了，请你原谅我。 No， 不是我的错。如果在公司犯错，某个 team 的错，我 email 为证啊。我们人的本性，大卫怎么做呢？他马上请乌利亚回来。那我想约押也不笨啊，他的将领约押想说，没事，我们在打仗，把这个小将叫回来干什么呢？我想约押也够聪明了，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后来乌利亚回来了，乌利亚回来以后讲这个，跟他问问东问西，就希望他能回家去探望一下他妻子，那就可以说这个孕不是我的，是乌利亚的，与我无关，他想脱罪。可是这个赫人乌利亚，赫人是迦南人，这个规划以色列的军队的将领乌利亚如此忠心，一夜没睡，跟着大卫的仆人在外面守夜。大卫第二天起来惊呆了， What？ 你怎么没回家呢？我的将领跟我的同袍在外面打仗，我怎么可以回家与妻子快乐？很忠心。大卫说，好，来，你再跟我喝酒吃饭，意思就让他灌醉了以后希望他回家。第二次乌利亚真是忠心啊，忠心到一个极点，又在外面守了一夜。大卫说，这怎么办呢？想转嫁这个奸淫的罪，怎么样都转嫁不到。结果只好他用了一招，他说写了一封信，说这是密函，请你务必交给你主子约押。殊不知这里面所写的是什么？说约押打仗的时候，战情最猛的时候，把乌利亚派到最前面，让他死在那儿。我们想一想，大卫到底在做什么？大卫到底在做什么 ？All right， 接下来故事就越来越精彩了。当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乌利亚战死了，那大卫居然明媒正娶的把八十八娶回宫中，后来真的产下皇子。在这个时候，神已经不能按捺得住了，他请了 先知拿单来跟大卫讲一个故事，说有个富，有一个富人，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有一，他这个有客人来，旁边有个穷人，有一只小羊，像他女儿一样。可是呢，富人居然不愿意宰杀自己的牛羊来招待客人，却把穷人的羊拿来宰了。大卫说：“这样的人该死，他必偿还四倍。”那拿单就说：“这人就是你。”大卫真知错，写下这事。我常常，我常常在辅导的过程中，不管在公司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我常常有一些温柔的劝诫。我发现我通常劝诫的时候，那个被劝诫的对象，俊文，你讲的太对了，你应该跟某某人讲，他就有这个毛病，你懂我的意思吗？大卫的反应岂不是也是这样吗？可是当圣灵真正的把他内心的罪恶揭发了以后，大卫就作这诗。这就是今天这首诗的背景。你要知道一件事，圣经的历史不同于世界上的历史，世界上的历史不会把一个领袖的丑事写在书上，甚至会修改历史来保持这个领袖，政治领袖的完整性。而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呢？大卫，如果你去做一些以色列人历史的查考，你就知道大卫是以色列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一个民族英雄的丑事被写在圣经里面，情何以堪？因为大卫真实的悔改。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圣经谜题是，大卫最后死之后，圣经对他盖棺认定是什么呢？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怎么可能呢？神，你是不是搞错了？他犯了奸淫罪，他犯了杀人罪，怎么可能圣经对他盖棺认定还是合神心意的人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诗篇五十一篇我们要来跟大家来讨论的。我刚开头一直误会，以为我们的这个仪器不好，其实是我们教会的会堂太大，好像这个很难控制。好，诗篇五十一篇它真正的要点是什么呢？诗篇五十一篇要帮助我明白一个罪人如何从，如果如何一个罪恶深重的人可以成为神所喜悦的人。这篇祷告帮助你来明白这个真理。好，我们进入经文的解释哈，总共有十九节。但是如果因为今天的我们崇拜，今天是圣餐主日，非常的紧凑。在复堂的主日学，我再次要教不可奸淫。如果解经没解清楚了，你可以到复堂，我们接着来讨论。好，那我们来看，首先是第一段，这个诗分作三段。第一个祈求赦免，第二段祈求和好，第三一个服侍的恢复。第一到九节再讲到大卫祈求赦免，非常的困难。好，首先这个大卫的标题，这个诗篇第五十一篇的刚开头，他这个标题注说，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作这诗交与灵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希伯来圣经里面是一跟二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什么叫交与灵长？灵长就是说穿的就是师班长。师班长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我做了一个悔罪诗，我交给徐千丽姐妹、徐佳丽姐妹，说每次崇拜我们来唱一唱，哇，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事情。也就是说，大卫他悔罪，他是一个真实的悔罪，不是只写一篇诗，而他把他交给师班长来唱，而来唱表示他真的是在对这件事的悔过。我来试一下哦。好，如果大卫真的交给师班长，请问这是什么感觉？也就是说，他不但承认自己的错，他常常在世人面前来提到自己的过错。好，好，实在是好。 诗篇第一五十一篇一到二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的丰盛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涂抹洗涤净净，并洁除我的罪。帮我按一下，好，谢谢。第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的罪唯独得罪你，在你面前行了这恶，以至于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好，大卫，如果你了解一件事情，大卫到先知拿单告诉他这个事情，但他悔改写这诗总共有一年之久。什么意思呢？从拔示巴怀孕，从拔示巴的奸情到怀孕孩子生下来，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也就是大卫有一年的时间闭口不认罪，直到拿单来见他。我要讲的重点是，我们今天有没有这种可能的情况？我们很容易争功，我们的性格很愿意争功，但认错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愿意。大卫就有这个现象。我们这个也显示了我们一个真实的情况，当人犯罪的时候通常躲神，而大卫躲神躲了一年了。我要劝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在罪孽的苦情之中，千万不要这样，你要及早的回到神那里去。你待会就看到诗篇告诉你，好，犯罪不是只得罪了被你得罪的人，更重要是他得罪了神。而这个诗篇在这里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大卫不是只得罪了乌利亚，不是只得罪了拔示巴，而更重要是他得罪了神。只有圣灵在我们内心光照的时候，我们才会有真实的悔改。当大卫第一次听到拿单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觉得行这样的事该死，可是他没有想到是自己。我讲的重点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没有注意到我们得罪的人，直到圣灵在我们内心光照启示的工作，使我们明白我们自己哪里做错。所以真的，我们跟神的关系让我们有更美好的关系。当你对神越敏锐，其实帮助你跟人的关系能够更和谐。好，第二段，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在我母腹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耀，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好，这里有几点我们要来思想。一，我们生来就有犯罪的本性，这是这一段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真的，我教养了三个孩子，我从来我在主面前诚实发誓启示，我从来没有教我孩子撒谎，但他们都自然学会了。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教他们要诚实说话，可是他们到了某一个年龄就会撒谎。那我就发现诗篇里面讲的很没有错，我们生来就有犯罪的本性。第二个，接下来只有神才能真正洁净我们的心。当我们犯错的时候，很容易我们想要做点什么来弥补我们的过犯，可是能够使你真正改变内心的，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神在你内心做翻转的工作。这个是诗篇里面告诉五十一篇告诉我们，只有神才能真正洁净我们的内心。与神和好是压伤的心灵得以自由的唯一途径。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知道我们在今天有很多的新生症，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人际关系出问题。而大卫这一年不认罪，我相信或多或少他有 depression 之类的，或者他可以很表面的敬拜神，可是内心有一种恐惧，他真的很怕真的面对神。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但是这个诗歌不是给这一篇诗，不是教导一些属灵的弱者，你不要搞错。 大卫在犯罪之前与神何等的亲近，处处讨神的喜悦。在最近我知道一些我所尊敬非常尊敬的华人教会的重量级属灵领袖跌倒了，我只有一种感觉，我说我求主怜悯我，我不要犯同样的错。不是你比他好，而是每个人都有犯罪的可能性，每个人因为我们得了这个神白白的救恩，所以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但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完全的更新变化，我们仍然有机会得罪神。而你要能够从这个罪恶的捆绑里面出来，唯一的途径与神和好。与神和好不是只是一个美好的祷告关系，更重要的是你内心的劳苦愁烦因此烟消云散。大卫在这里好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好，我们进入到第二段，祈求和好。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能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这里我们来思考这三节经文里面，这个祈求和好的经文里面，大卫深知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只有从神而来。我真的要讲一个事实，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的计划，希望自己能够灵性成长，可是真的我们不要靠圣灵入门，却靠肉身成全。你要知道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只有从神而来，你如果不好好亲近神，你定了很多的伟大的灵修计划等等等，可能或者一些苦修计划或者一些服事计划，让你看起来更亲近主，其实那是徒劳无功的。真正悔改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只有从神来，而这个是神生命更新的工程，不是人的手能够做的。大卫目睹扫罗在失去神同在之后的苦果，他也生怕他跟扫罗一样经历到没有神同在的痛苦，所以他说求主不要从我收回圣灵。这里你要知道一件事，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知道圣灵永远与信徒同在，可在旧约时候不是这样的，圣灵是偶尔的降在这些神所重用的人身上，并且不像我们在新约的这个情况。那我们看，我们比大卫有一个更美的盼望，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面讲到圣灵要永远与信徒同在，这是我们比大卫更美好的福，有更美好的确据跟福分。所以呢，当你跌倒的时候，你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回头。圣灵的担忧、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引导其实一直是与你同在，你一直 ignore， 你不理，你硬着景象不理，你喜欢最终之乐你不理，你会说哎呀，这个今天这篇讲到跟我没有关系，首先我不犯奸淫，我实在是行为良好。我跟大家解释一件事，我们很可能没有行为上的奸淫罪，很可能我们在很多地方我们得罪神不知道，直到有一位像先知拿单的人把神的话再一次的启示，直到圣灵在内心做翻转启示光照的工作，你才明白你真得罪神。当你得罪神的时候，你不用像大卫一样担心神收回你的圣灵，而更重要的是认罪与神和好，重新在圣灵里与主有美好的交流。好，最后执事的恢复就是这诗篇第五十一篇最后一段，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悦祭物，你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帮我按一下，谢谢。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个 这一段经文我们常常朗朗上口，那我们来思想一下。首先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我们神与神和好之后，我们可以勉励能在最终的肢体，在新约就有这个例子，并且有人犯了比大卫更大的罪，就是教会的柱石彼得。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告诉他一句话很重要，这也是使我们今天每一个在主里跌倒的人一个很大盼望。然而你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我讲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在属灵的奔跑路上不可能完全不犯错，但是我们回头之后，我们可以真实的来兼顾我们弟兄，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从软弱中怎么靠主得刚强这样的勉励来告诉我们弟兄，使他也得到激励，使他也从错误中走出来。真诚的悔改是神所喜悦的，使我们能够恢复真实的敬拜。我讲的重点是，我在过去的数十年里面，我看了很多重要的教会领袖跌倒，在他跌倒被揭发之前，其实他们的服事、他们的敬拜没有停止，可是有很多当他们东窗事发以后就停止了，就是他们的服事被停了，很可能连他们的敬拜生活都被停了。可是你要知道，一个人犯了错之后，如果能够在主里彻底真诚的悔改，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当他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其实他的见证是很美的。我曾经刚来15年前，我刚来这里的时候，我曾经听过一个见证，有一对以前我们教会的会友跟我见证一件事。他们到一个 Boston 的一个 mega church， 他就说那个牧师的讲道第一句话就是像诗篇51篇，神啊，赦免我这个罪人，使用我，让我谦卑的人来服侍你。他的祷告极其谦卑，极其感人，非常有震撼力，非常有引导力，能够引领人来归向主。后来人家去了解的背景，他就是回头之后兼顾弟兄的彼得。什么意思呢？他犯过很严重的错，他在主面前彻底悔改，神再一次给他机会。当他再次有这个机会，他好好服侍人的时候，他的讲道更加有力，他的服侍更加的美好，他的生活见证更能激励人。我要说的是，或许你觉得今天这个道不是很适合你，因为你觉得我属灵光景极为良好。可是说真的，如果你在内心省察，你发现你有得罪神的时候，回头，当你真正回头之后，你能够带来真实的敬拜。好，帮我再按一下，谢谢。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生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这是这一篇诗的结尾。这篇诗这段是讲什么意思呢？好，这段要讲的意思是，大卫与神和好以后，他继续恢复他的服事，并且以君王的身份跟神来求以色列人的复兴。我说真的，如果我们得罪了神，真的可能需要从服事的岗位退下来。第一个要做的是与神和好。当与神和好，弟兄姐妹见证你真的悔改之后，你仍然可以再次被神使用。而大卫就是这个例子，他再次被神使用以后怎么样呢？他以他君王的身份，他不忘掉神给他君王的身份，牧养以色列人，为以色列人祷告，不是只是求国家强大、兵马强盛，不是，而他求的是全国灵性的复兴，全国性的，大家愿意把燔祭献给神。所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勉励。如果你曾经得罪过神，当你与神在你在神面前真诚的悔改之后，神仍然给你机会可以服侍，可以来用你服侍他。而在这里我们来看，再帮我按一下，谢谢。当我们悔改与神和好之后，我们也可以重新成为一个神所重用的代祷者。你要知道，大卫在这里所做的简直是一个祭司的职分，祭司必须圣洁， 而大卫的圣洁的根据在于他忧伤痛悔的心在主面前真诚的悔改。你不要忘掉刚开头诗篇希伯来文诗篇五十一篇的第一节第二节已经告诉你，他不是只是偷偷的写下诗篇五十一篇，而他是公开向全国认错，甚至在诗班唱诗的时候常常唱起这首诗歌来提醒大卫所犯的错，他是真诚的悔改。这难怪最后圣经对他的概观认定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也就是神所喜悦的人。好，所以我们希望在座的各位，如果你在苦境之中，希望这篇诗给你带来安慰跟勉励，知道你是有盼望。第一件事，与神和好，并且要知道一件事情，你能够有清洁的心、正直的灵，不来自于你的苦修，在于你真诚的悔改，你与神和好，神才能真正为你造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好，我们要进入这个啊，这篇道的结论。好，首先，神正在等候我们真诚的悔改，并乐意饶恕我们。你怎么知道呢？你要知道一件事，如果有些人在某一些道讲得特别好，好，很可能他是真正经历过，是未经过不知难，他真实有经历。大卫这篇诗为什么能够在后世传扬，在大家传颂，在七篇的这个忏悔诗里面，这篇是最常被大家拿来引用，为什么呢？因为他真正经历到与神隔离的这个苦果，神真的在等候我们真诚的悔改，并且他乐意饶恕我。你不要说我真的都没有错，我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去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我若说我们自己是无罪的，就是自欺，就是不认识神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的罪，洗涤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新约圣经给我们很明白的确据。所以如果你自我省察，你发现你有得罪神的地方，回到神的面前，神真的在等候你真诚的悔改。好，第二点，帮我按一次，谢谢。真诚的悔改使我们能够蒙神的悦纳，这个真诚的悔改不但使我们蒙神的悦纳，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并且这是你生命得以更新的开始，并且你的崇拜、你的敬拜就已经可以是口唱心和真诚的敬拜，那情感的交流，你不再有罪恶的阻拦，你可以很快乐的，你可以很喜乐的在主面前倾心吐意。为什么？因为你已经真诚的悔改，真实的悔改蒙神喜悦，并且带来生命的更新，并且是你真实敬拜重新的恢复。好，美好的服事在于你跟主有美好的关系。真的，在教会服事久了，你就知道有些人有恩赐，有恩赐的人很多时候可能不够敬业，真的不够敬业。礼拜二祷告会的时候我讲了一句话，潘牧师可能还记得，我说在子堂讲道可能可以比较随便，在母堂讲道不可以。潘牧师说你说什么，其实这句话真的就说明了一个不是很正确的心态。不管是什么样的服事，在主的面前都是服事。我在用我自己的错处来跟大家讲，也就是说其实真正的服事最重要是态度，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不可以靠着我们的恩赐，不可以靠我们的才干就轻忽神所交给你的服事。而真正一个美好的侍奉最重要的关系，不是来自于你有多少恩赐，神给你多少，不是，而是你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当你跟神有美好的关系的时候，你的服事才能真正容神一人。如果你的服事没有根基在于跟神美好的关系，大家看到的不外乎是你的才干，是你的恩赐。所以一切都从讨神喜悦开始。怎么样成为一个讨神喜悦？从一个真诚的悔改，神正在等候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人的话很有限，不能把你的话讲得清楚， 但主，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内心做引导光照的工作，使我们真的明白这篇诗不是只是大卫的悔罪诗，而是写给我们今天21世纪在北美每一个华人基督徒可以应用、可以学习、可以揣摩的经文，让我们真的心被恩感，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不管怎么样得罪主，当我们愿意真诚的悔改，我们可以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们可以重新恢复那美好的关系，我们可以重新有那真实的敬拜，更重要的是我们渐渐的可以恢复我们在你面前荣神益人的服事。谢谢恩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我们和我们接下来敬拜，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现在要来领受主的圣餐，我们请起立，让我们一同来唱诗第96首，同来加冕生命之王。我们唱第一节、第二节。
大家请坐。神的话语，哥林多前书11章，使徒保罗这样教导：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